女将黄金铃，把他爹黄奎请到绣楼，跟他爹一商议，第一件事降唐，反对西凉；第二拒婚，不愿嫁给鱼皮国国王。老黄奎一听，嗷这一嗓子，好像没气死。哎呀，用手点指这丫头啊，小小的年纪，猖狂已极呀！难为你怎么合计来的？这两件大事至关重要，生命攸关呢、啊，谁给你出的主意？你怎么有这种荒唐的想法？你要造反！我这老头脾气还挺脏的，嗷嗷直叫唤。但黄金铃呢，一点都不着急，胸有成竹啊。任管他爹怎么叫唤，他总是和颜悦色。要爹，气大了伤身，把您气着怎么办呢？有事咱慢慢商议呗。丫头，你就是我女儿，要换个旁人，就冲你说的这番话，推到外面斩首示众。是啊，正因为我不是旁人，所以有什么我才说什么。爹，您生气，这个事儿也得这么干；您不生气，这个事儿也决定了。啊，谁说了算？那分什么事儿？唯独这两件事情，自然是女儿我说了算了。你早死！黄奎这叫摸家伙，武将嘛，要下手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吓唬他姑娘的意思。正在这时，套间门一开，程千宗从里边出来了，小磕巴嘴乐呵呵的把脑瓜一拨了，我老头挺好。黄奎一看这怎么回事？他妈这小子不是在水牢呢吗？怎么跑我姑娘楼上来了？这，我老爷子得别吵吵。你女儿说的对，气大了伤身，要有事情咱们好好商议商议。方才姑娘都讲了，我不重叙。现在天兵压境，大唐百万雄兵就到眼前，你想也得想，不想也得想。我再告诉你，你女儿啊已经降唐了，咱们现在是一家阿人了。事情由不得你了，你不信呢？各位都请出来。哎呦，窦一虎、薛英龙、罗章、秦英，哎呀，柴俊，这些人都出来了。黄奎一看，可傻了眼了。小年轻的一出来，唰，把黄奎包围到中间。哼，你别看都乐的后边都有杀机。乐的都挺不自然的。老爷子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黄奎用手指着姑娘，丫头，你干的好事，你把他们都放了。爹，一家人了，我能不放吗？爹爷，您别固执了，这个事已经决定了。您老人家是个明白人呢，千万别做糊涂事儿。您真忍心把姑娘推到屎坑里吗？您掏句说心窝子的话，你愿意你女儿许配给鱼皮国国王吗？你换取功名富贵，你能心安理得吗？您不心疼吗？您能对得起我死去的母亲吗？再说爹爹，骆驼岭弹丸之地，虽然女儿打了几个胜仗，那又算得了什么？大唐的兵马一到，樊梨花一来，女儿当时就堆牌子了。我跟人家能比得了吗？到了那时，骆驼岭也保不住，咱爷俩也活不成，所以女儿才选中了这条道路。爹呀，您投降了吧，我死也不降。丫头，我不活了。正这时候来了个客人， 你说这客人什么时候进的屋，老头不知道，大伙也不知道。原因呢，精力太集中了，光生气了，甚至超喊的声音压过了这个人的脚步声，所以这个人进到屋来，众人才发现这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。老将军修发雷霆之怒，莫抖虎狼之威，贫道到了。谁？众人也一愣啊，一看门这闪出一位出家的女道姑，年纪可不小了，头发都白了。再看这女道姑手拿拂尘，肋下佩剑，斜挎着皮囊，风尘仆仆赶长途来的。黄奎、黄金玲都认识。谁呀？金光圣母，黄金玲授业的老师。那黄金玲怎么那么大的能耐？原因呢，有名师，这名师就是龟头山金光圣母。这金光圣母不仅是黄金玲授业的老恩师，而且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。你看黄奎正像发疯似的叫唤着，一看金光圣母到了，顿时他不敢猖狂了，勉强抖精神来到近前。县长，您什么时候到的？我光顾生气了，未能远迎，当面恕罪。无量天尊，老将军，咱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了。哎，这县长情况特殊，这我全知道了，我全知道了。你呢，别发火，这次我来的这个机会还真不错。我说金玲啊，知得为师干什么来吗？师父，您怎么事前也没打个招呼？
是啊，
情况紧急呀、啊，故此为师没打招呼，直接就赶到了这里呀、啊。方才你们妇女吵吵喊喊，发生的一切，为师全听清楚了。丫头，你闪退一旁，我跟你爹谈谈。就这样，金光圣母把老将黄奎叫到一边去了。这黄奎就问呢、啊：“县长有何训示？”老将军呢、啊？你女儿我徒弟做的对不对？太对了，你别固执了。别看孩子年纪不大，深明大义啊，他这么做就太对了。老将军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我临来之时我溜达了一圈，发现樊梨花、薛丁山二主唐王李世民正从全国集结队伍，真是凶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不久兵发骆驼岭。我说你是小小的一个总兵官，守住这个弹丸之地，能挡得住百万凶兵吗？挡不住吧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是西凉国都金马城六国三川的人马，大祸也就在眼前呐、啊。老将军呐、啊，任何事情，你应当看清楚了，不能太固执了。大唐朝兴的是仁义之师，咱们西凉国是倒行逆施啊，你心里头是最清楚。我且问你，当初一开战怨谁？三川六国的人马不率先进攻大唐，不杀官夺府，不要求那些苛刻条件，唐朝能起兵打你们吗？他不能啊。原来划定边界，友好邻邦，相处这些年相安无事，那么豁打跟头起，怪就怪到鱼皮国国王阿里木首先挑起战事啊。 提出种种非礼的要求，大唐没办法，这才兴兵动武。咱们什么事情都得讲个道理。那么现在鱼皮国的国王，六国的国君拒不投降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老将军，你何必做他们的牺牲品呢？另外，我不是理解你们君臣的感情，你压根就不是西凉人，你给他卖什么命啊？你想想你的身世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一句话问得黄奎低头不语。黄奎也不糊涂，他想起什么事来了？袁济他也是山西人，他不是西凉国的人，就因为呢受隋炀帝的陷害，在家乡没法待了，带着老伴，带着儿子女儿，抱着小小的黄金铃到外头逃荒，没想到遇上乱军了，老伴也死了，俩儿子也死了，仨大姑娘也死了，就剩下最小的这个丫头黄金铃。眼看在危难之时遇上了金光圣母，金光圣母遇上这个事儿，拔刀相助，杀退了乱兵，救了老头黄奎和不懂事的孩子黄金铃，赠给他们穿资路费，他们才逃难到了西凉骆驼岭，这才定居下来。是金光圣母帮着想的办法，后来黄奎参加了西凉兵，因为屡立战功，升成骆驼岭的总兵官。后来金陵长大了，金光圣母又传授金陵武艺，要不怎么说是他们家的恩人呢？那说话举足轻重啊，这一句话碰到黄奎心上了，黄奎不住的叹气呀、老人家呀，虽然我是中原人，不是西凉人，但是我到了骆驼岭之后，西凉国君对我可不薄啊，我现在紫袍金带，吃喝不愁，我哪来的？还不是西凉国君赐给我的吗？那么在紧要的关头，我出卖了人家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非也，这不叫出卖呀、你这么做就算对了，这叫弃暗投明啊。你真有报恩的心，翻回头来，你去顺说你家国君，让他及早号令三军放下武器，与大唐朝言归于好，老百姓免遭涂炭，少死多少人，你这就算对了。那么相反的，你这是倒行逆施，你懂不懂？
是啊。
那么老先长，您来的意思就是劝降？
对
对啊，我知道你这人固执，我特为来劝说你，那这事儿赶得这么巧，你看怎么样？县长，既然指点迷津，我顺从就是。哎，太好了！金光圣母挺高兴，把黄奎陪到这间屋里头，跟各位小弟兄相见，一介绍说黄奎现在愿意投降。小弟兄们自然是高兴啊，黄金铃也乐得不得了，幸亏老师来了，不来这事还麻烦呢，爹非得有个好歹的不可。金光圣母跟黄奎一商量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这算彻底得罪西凉国了，明天飞波僧铁板道还得下定礼来，说不定还许派特使来，你们怎么答对这些事情，贫道我不管了。金陵啊，你自主婚姻做的也对呀、我太高兴了。这些事情全安排好了，我乃出家之人，不便久留啊，怎么安排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千万要小心才是。说罢是拂袖而去。
您说也太快的了啊，
高人呢、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来无踪去无影， 就这样，关键的事情办完了，准时走了。
小磕巴嘴程谦宗也乐了，我老将军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那您说下一步怎么办？
程将军，你说呢？我现在方寸已乱，我给出个主意啊。现在旗号可全没换呢，你们爷俩投降这事儿，其他人还不知道，只限于这小圈圈人知道。太好了，对外严守秘密，先不要声张啊！最好连夜把我爷爷就接进城里来。我爷爷鬼点子比我多得多，跟他老人家请示请示，哎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
那好吧，兵贵神速，迟则生变。黄奎也害怕，这样叫西凉国知道了，这怎么办？
连夜把老程请进骆驼岭，
程咬金都没想到的事儿，
把老程愁坏了。几员小将被拿，九死一生啊！
故此，程咬金已经派人赶奔白虎关，聘请樊梨花、薛丁山，叫他们即刻出兵，速到骆驼岭。
我现在碰了钉子了，战局对咱十分不利。可是送信的人已经走了，程咬金正在发愁之时，真没想到出来这种事情。当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进了骆驼岭，看见窦一虎、秦英、罗章、哎、小孙子这些人，这心就放下了。程谦宗别看磕巴挺能白话，把城里发生的事情跟老程介绍一下。程咬金一听，我就料到有这手。其实他一点都没料到，程咬金还说呢，我在大帐之中我算了一卦，是大吉大利的卦呀，我就知道能够转败为胜，逢凶化吉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将黄奎啊，你这么做就算对了。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才往低处流呢。哎，你说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有什么不好？往最小了说，你还是骆驼岭的总兵官；往大了说，你这官就大了，将来立了功。你不行到京城里头供职吗？你们搬到京都去多好。再者一说，就这金玲这丫头长得这么水亮，找了这么好个丈夫薛英龙，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，你打灯笼也找不着这姑爷。
是是是，老千岁说的对，
说的对是对啊，咱得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我听程谦宗说，现在旗号都没换呢，啊，就等您呢。您一句话，什么时候换旗？什么时候大队人马进城？咱下一步怎么办？您说了算。程咬金琢磨琢磨，我别忙，最好大旗先别换，把你的新夫人找来，你开个会，可以向他们通报你现在夜已降唐。叫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敢不敢这么做？
敢。
那这都是我的哥们儿，没说的。那好了，然后咱们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响饵钓金鳌啊！老人家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看你不说了吗？飞波僧、铁板道、鱼皮国国君的特使来下定礼来吗？咱等着他呀。他不知道咱这发生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往口袋里头钻进来，哎，一网打尽，从他们嘴里头再知道金马城现在什么情况，咱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？到了那时再更换旗号也不为迟晚。黄奎一听这程咬金够狠的，下了狠茬子了。
好好好，
那么敬以老千岁。抓紧时间，在天亮之前，黄奎呀、啊，把新夫人全找来了。屋里的、院里的，牙牙叉叉有二三百号，基本都是当官的，最小的官都是排长。你说那阵有这官吗？哎，那意思就是最小也管三十来人，都负责的。大门上下了双岗，黄奎这才当众宣布。有的高兴，有的吃惊，有的不愿意，但没有办法呀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啊。最后程咬金出面训话，陈老成舔着大草包肚子，哇啦哇啦直吵吵，代表大唐接受大伙请降，所以这事儿就拍了板了，严守秘密。你像这一折腾，天可就亮了。众人草草的吃罢了早饭，按现在钟表讲话，也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，报事的人跑进来了。赵大帅、金马成两位军士，飞波僧、铁板道、镇国的大活佛赶到了，前来下定礼。哟，镇国大活佛谁？黄奎那脸刷就变了。哎呀，不好啊！程咬金问他怎么了。镇国大活佛一共是两个人，其中最厉害的血手轮回班班僧啊，是个大喇嘛呀。哎，这下才凶呢、啊、他是鱼皮国国王的替僧啊，怎么他来了？这家伙诡计多端，武艺精通，恐怕他来要坏大事。别怕别怕，还得叫他镇住，他能耐再大能有我能耐大吗？他得听咱的。黄奎啊，这出戏你可别唱砸了啊，你是主角，该怎么接待怎么接待，把他让进帅府、到时候我们听你的，有什么你说什么、该怎么地你怎么地。他进了帅府就钻进了口袋了，咱怎么收拾他都可以，到时候杀他个措手不及。你怕什么？嗯，好吧，黄金良怕他爹呀、把事情弄砸了，急在旁边给打气儿。爹，有这么多人给您撑腰，您怕什么呢？有大唐的人马给咱做后盾。对，是是是，好吧，丫头，你们都准备好了。两廊之下埋伏了三百刀斧手、捆绑手，各拉刀枪都埋伏好了。窦一虎等人周身上下紧沉力变，手拿着硬手的家伙也埋伏在左右。老程躲到屏风后面，让黄奎出去接待。这黄奎这个心都要碎了都，强大精神，沉稳住气血，迈步来到帅府大门，抬头一看，可旗帆招展，尘土蔽天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五百匹对子马在帅府广场扎住了，大旗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闪出三匹马来，上垂手大和尚飞波僧，下垂手妖道铁板老道，正中央有个身披黄色僧衣秃头的大喇嘛，血手轮回斑斑大喇嘛，后边还跟着不少僧兵僧将，个个甩灯下马。黄奎往前紧走了两步，心中盘算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是自来逃。